十一前夕，邻近军区干部退休大院的北京地铁发生爆炸，共军首次强压台湾海域，拜登演讲直捉中共痛点。美国众议院话，同中共的联合研究机构存在严重风险。中社科院经济所政治地震，著名学者批习近平。Shane 低价出售大牌引不满，面临票物法律挑战。费用太高，芬兰动物园将大熊猫送回中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5号礼拜三。大家好，我们每日都收到好多来自健康520的正面反馈。今日分享的是来自西雅图的王小姐。
我那个胆固醇啊，有的时候就到了150-160了。我这次呢吃了这四瓶以后，我就降到了120，因为吃了那个美国的那个降胆固醇那个药也没怎么降。另外我也听说那个胆固醇那药呢比较伤肝，另外这个胆固醇呢带着这个肝功能也高，原来那我后来那个肝功能从25就降到17，就17就属于正常了，你知道吧。然后我们先生呢吃健康520呢，他这个血糖啊就酒就打针吃药就都下不来。上个礼拜我们先生去看的那个糖尿病那个医生，然后那医生就说，哎呦，你最近怎么着了，是锻炼身体了还是怎么着了。他倒没跟他说他吃这个，但是他心里边明白他胆固醇也降了，坏的胆固醇他现在只有81，所以一般这种健康产品它都是补充品，它都不叫药，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他有家族遗传的高胆固醇问题，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他的胆固醇从160降到120。三高代谢补不单止针对三高问题，还能够调节内脏功能，帮助身体恢复平衡，提供长期的健康管理。如果你亦喺度揾一款天然嘅健康解决方案，唔好错过健康520嘅三高代谢补。距离中共十一国商日仲有一个礼拜嘅时间，北京已经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9月13号，北京地铁10号线牡丹站外面突然发生爆炸。9月22号，多名网友发布影片，北京牡丹站地铁站外面发生爆炸事故，现场浓烟弥漫，地面上有几块地砖已经被炸开。在这个同时，为保节日气氛，中共强拉访问离开北京。网传的影片显示，牡丹园地铁站门口的地下电缆突然爆破着火，爆起了一个小火球，地砖被炸起了几块，爆炸现场冒出了黄色的烟雾。据网民透露，事故点连续爆了两次，附近的商铺都被迫停电。警察在爆炸点周围拉起了警戒线，禁止民众进入，很多民众在现场围观。网友纷纷评论，有些话是电瓶车爆炸。亦有人猜测，自从 BP 机爆炸事件之后，中共非常害怕电子产品。亦有网友透露，牡丹园附近有军区离退休干部大院。截至发稿，官方仲未通报牡丹园地铁站外发生燃爆事故以及具体原因。中共海军史上首次同时出动3艘航空母舰，引发区域国家高度关注，南海和台湾周边海域。不过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二发表任内最后一次联合国讲话，再次强调了美国在支持台海问题上的立场坚定不变。外界认为拜登的讲话直击中共痛点，为美国日后继续强力支持台湾做了肯定。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战区23号报道，截至上个礼拜，辽宁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在菲律宾海活动，山东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则在海南岛外海。同时福建号已经离开上海江南造船厂。 进行新一轮海试。卫星图像证实，截至9月18日，呢三艘航空母舰都喺海上航行。辽宁号同山东号嘅航空母舰打击群各包括至少4艘驱逐舰同1艘作战支援舰或护卫舰，好可能仲有1艘攻击型潜艇伴随。另外，另一个由2艘驱逐舰、1艘护卫舰同1艘补给舰组成嘅中共海军水面行动群，亦喺日本海活动。报道指出，尽管福建号仲未服役，但呢啲部署有力咁彰显咗中共海军日益增长嘅实力同能力，尤其系航空母舰战力。值得注意嘅系，中共2艘现役航空母舰以前亦都曾经同时出海，但而家呢种情况正成为常态。今年夏天3个月内就进行咗3次双航空母舰部署。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的航空母舰目前亦在印太地区活动，比如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个礼拜抵达南海，完成中东部署之后返回。意大利海军加库尔号航空母舰近期亦同美国澳洲军队举行联合演习。上个礼拜，辽宁号及其护卫舰艇被发现在台湾东部海域航行，台湾国防部证实了这一情况。战区指出，在台湾东部部署航空母舰为共军提供了新选项，可以从这一方向持续对台湾施压，同时亦占据了阻挡美国或其他外国军队西进的战略位置。近年来，中共海空军活动日益聚焦于台湾防御相对薄弱的东部，解放军近期的航空母舰活动凸显了中共正在努力扩大现有航空母舰的常规行动规模和范围，以及其不断增长的航空母舰雄心。除了航空母舰之外，中共还计划接收多艘076型大型2栖攻击舰，每艘至少配备一个电磁弹射器，预计主要用于发射无人机。报道总结话，尽管中共航空母舰在数量和品质上仍然明显落后于美国海军的11艘现役核动力超级航空母舰，但中共已经从拥有多艘航空母舰中受益，这一优势在未来几年将更加凸显。拜登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他任内最后一次讲话的时候罕见地说，美国将毫不畏惧地反击不公平的经济竞争，反对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军事胁迫，我们追求维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在同一日，七国集团 G7 外长在纽约进行了会面，并发表了声明。声明说，维护台海两岸的和平与稳定是国际安全与繁荣所不可或缺的。G7 成员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包括一个中国政策。G7 还表示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美国众议院成员警告，中共和美国高校组建的联合研究机构对美国造成严重国家安全风险。9月23日，美国众议院中共特别委员会以及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发布了一份联合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10年当中，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缺乏法律保障，可能会被中共当局利用。这些研究涉及高超音速导弹、人工智能 AI、 核武器以及半导体等军用与高新技术领域。如果美中两国爆发冲突，中共政府可能会使用和美国联合研究的技术来对抗美军，造成巨大隐患。据悉，国会在大约9000份美国国防部或情报组织资助的联合研究出版物中调查发现，中共和美国联合研究的技术领域大部分都具有军事用途，包括高性能炸药、目标追踪、无人机操作网络、核子和高能物理、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高超音速。 这些研究获得美国国防部和情报机构资助，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免受敌对政府的伤害。但是这类研究亦被中共这样的外国敌对国家提供了后门。举例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清华大学的合作关系，以及匹兹堡大学和四川大学的合作关系，都成为了中共当局获取技术转移的渠道。中共以学术合作作为幌子，让美国著名大学的专家和中国学校的专家组一起进行联合研究。但是这些机构中的美国关键技术和专业知识会被转移到中国，让美国黑名单中的中共实体受益。相关调查进行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在调查过程中，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在和国会接触之后，宣布终止和天津大学合办的深圳研究院，减少合作关系。国会众议院表示鼓励其他大学效仿这种行为，解除和中方的关系，阻止中国境内的美中联合研究推动北京政府军事技术发展。到目前为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亦表示正在度处理解散中美联合法律实体的早期阶段。国会成员要求必须禁止美国大学与列入黑名单的实体进行研究合作，同时制定更严格的标准，立法追究导致技术转移的美国大学的责任。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主席福克斯说，此举推动提高美国大学外国投资的透明度，我们的研究型大学有责任避免参与中共残暴的侵犯人权行为，或涉入他企图破坏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动。在这个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几项和中共有关的法案，法案包括禁止中国制造的无人机，限制和中国有关的生物科技公司进入美国市场，禁止外国对手在美国军事基地附近购置农地，以及针对中共对美国智慧产权和学术机构的间谍活动等。这些法案仍然需要在参议院通过，再送至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朱恒鹏受到调查，已经被拘留并免职。据传他在一个私人聊天群里面批评了习近平对国内经济的管理。该报说，在习近平领导下，抨击习近平领导地位的人面临着包括监禁在内的惩罚。朱恒鹏过去十年一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这次调查正值中共加大力度压制有关中国经济健康状况的负面评论之际。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对意见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打压，对党内和党外抨击习近平的领导地位的人施以惩罚，包括有影响力的商界人士和学者在内的一些知名目标人物遭到拘留、监禁或被迫流亡。中国政府部门还加强了对数据的控制，限制信息的获取管道，相关信息受到投资者和分析人士的重视，以洞察中国的经济状况。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说，朱恒鹏的言论包括对中国经济疲软的评论，以及提到习近平个人生死的含蓄批评。目前没办法确定对朱恒鹏的调查进展，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四月底，当时他在财新杂志组织的一场养老行业会议上发表讲话。对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评论说，中国刚刚出现的新一波的对这种甚至都不是异议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一些敢讲一些真话的知识分子，这种打压反映了在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空间。 受到进一步的挤压。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朱幸鹏，他只是表达了一下对习近平的经济政策的不满或者不同意，他就被拘留甚至被免职。这个讲明第一，中国这个经济和习近平的经济政策确实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他在这种灾难之下，作为一个智库的研究人员，他甚至不能够发表一些意见，那就讲明中共对言论自由甚至思想自由的钳制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朱幸鹏并不是公开发表批评的言论，而是在私底下的一个群里面讲了一些他的不满。这个事实上真是同私人谈话一样的，就是这样的话呢，都会让习近平和中共政权感到有所威胁。那这个政权确实亦是岌岌可危，就是说这个经济形势岌岌可危，这个政权的脆弱亦是令人无限的感慨。中国超快时尚平台希音公司再次面临争议。据经济周刊报道，大约一个礼拜之前，阿迪达斯和彪马对其商品在希音网站上面出售感到极度不满。彪马甚至说考虑采取法律行动。这些大型运动品牌，比如耐克、彪马和阿迪达斯的价格远低于正常售价。在德国的希音网站上，虽然只有少量的商品在这里出售，但在欧洲网站，阿迪达斯的商品多达700件，彪马亦大约有120件。经济周刊说，这些可能是零售商的积压产品在这里低价转售。但对品牌制造商来讲，由于希音的覆盖面不断增加，长期抛售积压产品势必对品牌造成不良影响。彪马的发言人说，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和希音发生冲突，之前还发生假冒产品的问题。如果希音这次不删除这些产品，彪马将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的可能。在希音平台上面可以找到阿迪达斯的 Samba 扣鞋，售价远远低于阿迪达斯官方网站。南德尔智报报道说，阿迪达斯发言人说，品牌本身没有在希音平台上从事销售活动，亦不会允许该平台销售阿迪达斯的产品。去年11月，希音曾经准备在华尔街上市，但没有成功。今年6月又向伦敦交易所提交了 IPO 文件。希音作为全球最大的服装销售平台，去年销售额高达290亿欧元，已经超过服装零售巨头 H&M。虽然凭借低价策略吸引了大量顾客，但是一直备受外界争议。之前希音被指控涉嫌剥削工人，包括工作条件差、长时间工作不休息等。该公司还多次被指控未经授权抄袭其他设计师的作品，导致法律诉讼。资深媒体人庞中说，未经许可希音低价销售名牌的行为，既涉及法律授权、知识产权的问题，亦涉及低价竞争。另外，希音助长过度消费，制造大量廉价品和废弃物，对环境有害。消费者亦表示对希音的产品品质信任度低，好多人说产品和网站的相片描述不符，这个都引起西方国家对中国制造业的普遍担忧。欧美国家特别关注希音是否遵守永续发展的国际标准，这个是中国品牌在国际发展过程中必须应对和处理的问题。芬兰动物园董事会主席2号说，芬兰将会在11月将两只大熊猫送回去中国，比原计划提前了8年。2018年1月，中共主席习近平访问芬兰并签署保护动物联合协议，几个月之后，名为金宝宝和华豹的两只大熊猫被带到芬兰艾克塔里动物园。 当时签订协议15年，但芬兰准备提前送他们回去。据悉，动物园为大熊猫居住的设施上投资了超过800万欧元，每年的维护费用为150万欧元，其中包括向中国支付的费用。这家私人的动物园原本希望大熊猫能够吸引游客来到芬兰中部，但是在疫情期间，该动物园因此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债务，同时养育成本因为通货膨胀增加。芬兰政府在2023年拒绝了提供国家资助的请求。而归还大熊猫的谈判总共持续了3年，在近期中方终于松口，说要回两只大熊猫回来。芬兰外交部发言人说，大熊猫归还是动物园做出的商业决定，不涉及芬兰政府，而中方在耗费时间要求芬兰动物园保留熊猫之后，终究通过协商达成了归还大熊猫的协议。这次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看，再见。